我今天早上多睡一个钟头觉，怎么声音还这么小？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早上起来，这个发现可以多一个小时用的话，这个心里面就觉得一天如果能够有25个小时多好啊！那练习跟我说，过几天你就会觉得25个小时又不够了。我想我们最近这个，大家如果稍微注意一下新闻的话，在美国现在他们全国 number one 的 concern 啊，就是对全美国来说，他们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倒不再是美国的经济、国家的赤字，或是这些这个高高的犯罪率啊，他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种族之间的冲突啊。这个问题，这个一直都在美国里面，那么到了最近，借着几件事情又把它变得更为强烈啊。像 OJ 的这个审判结果，跟不久几天以前在华府的这个 Million Man March 啊，这个几十万个黑人聚在一起啊，他们那样子的一个聚会，那么就在美国里面越来越造成种族跟种族之间的隔阂啊，这现在他们去调查，这成为美国最大的一个 concern 大家最在乎这件事情。我想人跟人之间很容易就造成一些间隔就是一些距离，甚至一些墙在我们的中间。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人类用了各样的方法，想要说彼此和平、彼此和解、彼此和睦啊，但是都失败。有一个圣经学者，他曾经花过了很多的时间，他把主前1500年，只做到主后就是西元后850年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去考察历史，他至少找出来有7500个啊，这个所谓的 eternal covenant， 就是是。国家跟国家之间，或者政府跟政府之间，他们试着去成立一个永远的合约啊，它就叫 eternal 的，就叫做永远的和平之约，但是从来没有成功过，从来没有超过2年的，一定都出问题啊。所以人跟人之间想用各样的方法谈条件啊，想要去把自己能够弄到一个和解的这个局面的里面，发现他们都 fail， 没有办法。国家跟国家之间是这个样子，那么人跟人之间也是这个样子啊。很容易就造成冲突，造成伤害，造成间隔。我想前一阵子帮 OGA 审判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稍微注意到，就是中国有一个刑事专家叫做李昌钰，他是从东岸被他们借调过来他是非常 专门在这边去分析案情，能够去从一些蛛丝马迹去找出一些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那么 OGA 审判完了以后，他被请到这个从前的南斯拉夫就是最近常常打仗的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那边去，那他们就是请他去训练一些专门去检验尸体的一些专家们，他们去挖掘了几个所谓的千人坑因为在那边内战，南斯拉夫的内战，他们从1992年到现在已经至少杀了20万个自己的百姓，所以很多的人就是被机关枪扫死，或者被火烧死甚至活埋，就是叫做千人坑，就是挖一个坑就通通埋进去。那么他就去那边挖掘这些，想要去知道整个内战所造成的这个残酷的暴行，为了要提醒世界上能够不要再有这些征战。那么当他从那边回来的时候，他在开了一个记者会上，他说当他不过挖了3个坑而这3个坑都还不是所谓的真正的千人坑不过才20-30个人或是30-40个人，他说他晚上睡不着觉，他看见人性的残忍在这些事情上表露无遗，他把那个残酷的事实挖了3个小坑以后，那个结果送给联合国，送给一些人，提醒大家不要再活在这样子仇恨的里面。而他最后在这个记者会结束的时候，他提出他心中的一个困惑，他说人跟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够和平亲爱的相处，人为什么要这样子仇恨对方而做出这么残酷的事情人跟人之间为什么要活在这样子的仇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一个问题从人类有历史以来，从伊甸园人堕落以后，亚当夏娃彼此之间就开始埋怨对方finger point each other， 人跟人之间的那个间隔距离就开始因为犯罪，因为跟神之间出了问题就开始产生问题所以到了创世纪第4章，兄弟就杀兄弟该隐就把亚伯杀掉，那个仇恨在人的中间出来到了第4章后半的时候土巴该隐就造出凶器铁器铜器，表示人跟人之间开始有争战的事情这个东西一直是成为人类的问题今天我们会想说，我们可能没有处在国家跟国家对立的里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稍微退一步去想想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认识这么多的人，对不对？我们有同事，我们有家人，我们有教会的弟兄姊妹，这么多人的里面，但是 sometimes 你会不会觉得你自己很孤单？当你突然掉到一个很深的痛苦里面的时候，你不知道谁能够真正的了解你，你甚至不知道怎么样把你的感受能够告诉他，好像人跟人之间有一个说不出来的一道墙，一个隔膜在那边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问题，人越来越远啊，世界物质文明越发达，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啊，人很陌生。你回到一个公寓里面，同一栋公寓里面的人可能从来没有打过招呼，彼此不认识，所以那个无形的墙一直在人的中间。今天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特别有一个词啊，那个隔断的墙，那个 dividing wall， 有一道墙，看不到的墙，它常常出现国家跟国家之间，它出现在种族跟种族之间，它也出现在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它也冲突在连最亲的家人之间啊。一年多两年前，这个别人送我们家一只狗啊，那我们不知道怎么养，又不喜欢把院子的地方占据太多，那很头痛。后来有一次我看 Newsweek 上面，他说现在有一种叫做 invisible fence 啊，就看不到的 fence 啊，它就是一个机器接上电以后，你就把那个电线就埋在地底下，你只要要的那个范围把它围起来，把狗放进去啊，完全没有 fence 的，那个电流它就会产生一种干扰，对人体不会造成，人体也不会 sense 到，但是对狗来说它就会感觉得到，它就不敢出来，它就把你关在里面啊，就完全没有篱笆，但是可以去把狗关在那里面。我是觉得今天我们很多人之间啊，常常有那个 invisible fence 啊，那个看不到的 fence 就把我们中间给隔起来。你拿一个 transparency， 它是一个透明的，你把它插在两条电线之间，虽然这么薄的膜啊，这么薄的间隔，甚至是一个透明的间隔，你好像我还可以看得到对方，但是那个中间的 communication， 那个 current 整个被 stop 住，电流不能够过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人跟人之间太容易有间隔，因为我们太多不同。上个礼拜五的聚会，我们交通约翰一书第三章，我出了一个题目啊，弟兄彼此相爱的困难在哪里啊？我在我们那组稍微提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常常不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这么不同的人，我们之间有太多太多的不同，我们的生长背景不同，可能种族不同啊，我们的价值观念不同啊，我们属灵的情形不同，我们的年龄不同，我们的爱好不同，我们身上的强弱点不同啊。那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常常看不顺眼别人？因为他身上的缺点可能正好是你的长处，所以你就看不起他啊。你常常会去定罪他，会批评他，可是你却没有想过啊，你身上很多的弱点可能正好是别人身上的长处，所以别人也会看不顺眼你啊。这是我们人常常有的问题啊，我们所着重的，我们所在乎的，可能别人不太在乎，可是你不在乎的，别人可能在乎，所以人跟人之间就会造成很多很多的距离啊！我不喜欢他，或者我看不顺眼他，我觉得这个人没出息，或者我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些 character 实在很不好，所以人跟人之间好就有很多很多的距离。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包括我们从亚当所承受的生命，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去帮你筑墙，墙已经有了。到处都是，你讲不完的。你只要讲到两个东西不一样，它就一定任何一个小小的事情都可能成为我们跟别人中间的那一道墙。我小的时候，人家跟我讲说，你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我都不敢相信啊！你看一棵树这么大，树叶长得一模一样，怎么会有两棵树叶不一样？好的，不仅仅这一棵树上的两棵树叶不一样，全世界没有两棵树叶一样的，我没有办法信得过来。可是到了大了以后，真的不能不相信啊！整个奥秘，宇宙的奥秘，没有两棵树叶是一样的，那你更不要说两个人会一样啊！我们教会双胞胎多的有名的啊，长得像但是还是不一样，对不对？从小个性就不一样啊！这个妈妈看得出来，我们常常看不出来，这很不好意思。每次都要趁着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你是谁啊？他知道以后他叫，老是分不出来啊！可是他们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那今天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一样？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认识啊，而能够有这样子一个接纳的度量的话，弟兄姊妹，你在地上你很难去跟别人合而为一，因为一定找到不一样，太多不一样。那今天早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下半啊，怎么样子在基督的里面，他给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关系啊。 那个太宝贵的关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合而为一，而从这里开始那个神伟大的建造啊。以弗所书是太伟大的书信，弟兄姊妹，我们自己读的时候有时候会辛苦一点啊。但是我想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同来操练，那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啊。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上一次我们读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对不起，我一读我就想起来，我那奖品还没给国防，会后一定给你。上一次我们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地位啊，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可以从一个属天的角度，从一个更高更广的角度啊，一个更荣耀一个属天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的遭遇。虽然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但是因着神的怜悯。让我们借着基督，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而且一同坐在天上，然后神要把他一切的恩典显明给我们，叫我们蒙爱，另外一方面，神要在我们身上要做那个奇妙的工作，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所以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我们在基督里的新地位，就是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一段重点是讲到个人的蒙恩，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神面前，在基督里面我们所承受的恩典，今天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是从团体的角度，从整个团体的角度，从身体的角度里面，或者从教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基督里面所蒙的恩典，不是重在个人的，是重在整体，这边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所得着的新关系，让我们成为新人，这个 new man。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新人，不是新娘，这个不是新郎新娘的新人，这个 new man，是一个新的人，跟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不一样，大家不要误会，那边讲到新造的人，成为新造的人还是指我们个人的蒙恩，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重新得救，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里讲的新人，是指在基督里面，一个团体的人，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元首，是这个身体的头，那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新人是指的这一个，而这个身体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我们这些所谓的外邦人，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重生得救的这些，以色列选民以外的，所以通通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人，所以这个人是一个团体的人，弟兄姊妹要稍微知道一下，我是开头先点到这里。所以这个新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基督跟教会是合而为一，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团体的基督，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整个团体合在基督的里面，基督是头，那么所有重生得救人，包括犹太人，包括我们今天新约的子民，都在这个身体的里面，这个叫做新人。好，那我底下我们开始看这一段的圣经，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好，这一段的圣经跟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它的 structure 很像啊，都是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然后讲到恩典底下有一个大的转机，然后讲到我们如今的光景啊。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啊，底下讲到等等等等等，然后讲到然而啊，神有丰富的怜悯，怎么样的神在恩典底下给我们转回来，让我们如今得以怎么样啊。那这一段的圣经讲到团体的时候一样，讲到我们从前，他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啊，这边讲了五件事。第一件事情，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割礼是神选民身上的一个记号，神跟他们立约的记号啊。从亚伯拉罕开始，创世纪十七章，神说如果没有受割礼的话啊，这个民要致死啊，就跟神的应许跟神的约就没有份的啊。所以这边是讲到我们在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人。讲到第二件事情，讲到与基督无关，这实在是很可怕的事情啊。这个 separate from Christ。第三件事情，讲到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啊，就是我们跟以色列没有任何的关系。第四个，在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表示这些事情跟你根本没有关系，神所有的应许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原来的情形。不管神在旧约里面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或是神跟大卫啊，神跟这一路上神所应跟借着摩西啊所立的这租约，跟我们通通没有关系啊。并且他说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啊，这就是我们从前的光景。那什么光景呢？就是与基督无关，是一个远离神的人，完全跟神的应许、跟神所有的祝福通通没有份啊，这是我们在做原来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也许你们都觉得不痛不痒的啊。可是如果真的我们认识到神整个旨意的发展的时候，我们真要觉得我们活在新约里面实在是蒙福啊，整个这些东西不再是跟我们无关啊，反而那样子加倍而完全的实现在我们的身上。底下讲到啊，第十三节他说，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讲到在恩典下有一个大的转机啊，借着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流血，他为我们成就了和平，让我们得以跟神亲近啊。我想前面的这个，因为我今年退休会啊，特别讲到与神和好、与神联合啊，然后与神为乐，所以前面的这一段我就不多花时间去说了啊。我想我把重点放到后面，讲到我们今天在新约，今天我们在神的恩典的底下，这些已经被神带回来的人，我们要认识我们所蒙的恩典和地位啊。那犹太人啊，我想比如说我讲下去以前，因为犹太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被神特别分别出来拣选出来的，所以他们这个得到了神的律法以后，这个律法不仅仅不成为他们去爱别的国家的一个根据啊，反而成为他们的一个骄傲。反而这个律法啊，所以这边为什么说要这个要用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就是这些律法的上面的要求，反而成为犹太人的一个跟别人一道最强的一道墙。所以你常常可以听见犹太人常常在那里感谢说，还好我们是犹太人，对不对？那特别在主耶稣来以前啊，那犹太人常常感谢的就是还好我是犹太人。那犹太的男人就多感谢一件事情，就是还好我是犹太的男人啊。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在主耶稣来以前，那犹太人把他们弄了一道非常非常强的一道墙在那里啊。那么他们觉得，你如果去帮一个外邦人接生的话，然后你就犯了罪，你是非法的，因为你又让多一个外邦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甚至是觉得，如果我的儿子或者我的女儿如果嫁给别人或者娶了外邦女子的话，他马上为他举行葬礼，他说我没有这个儿子，我没有这个女儿。所以他们非常强的把自己划分出去啊，连你出去不小心到了一个外邦人家的话，你回来你会变成不洁净，你要行洁净的礼。所以他们把自己用很多的律法把自己紧紧的捆起来啊，成为一道很道很强的墙，他们不跟别人在一起。也因为这道墙啊，你看他们这几千年来，他们不管到世界哪里去， 犹太人的传统还在留下来，他们非常强的一道墙，他们跟别人不能够合在一起。那么主耶稣来了以后，这道墙主开始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来要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还要把这个 dividing wall 这个隔断的墙来为我们拆掉。在基督里面，我们不是在靠着行律法，遵守那些犹太人所骄傲的律法啊，安息日不可以坐电梯，他们到现在去他们安息日不坐电梯的，他们不能按的啊，一定要找一个阿拉伯人，找一个回教人到电梯里面去帮他们按，你要到第几层那就帮你按第几层啊。如果很多人进来他就每一层都按，就每一层都停，因为不知道谁会哪里停，因为他们就是要死守这些律法，每一个律法他们都守着，而这个守着反而就成了一道墙，让救恩不能出去，让人不能够认识神。所以基督来他把这道隔断的墙打掉，人不是凭律法称义，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用他的身体就废掉了这个冤仇，除掉一切隔断的墙。我想这是保罗写这段圣经主要的意义啊。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中国人，而且是隔了2000年我们读这段圣经，可能不会像当初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他们心中的感受，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背着犹太教造成一个很大的墙啊。但是这一段的圣经，我想今天在我们的人，今天21世纪的人身上，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一样有我们要学的东西，就是那个隔断的墙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有国家跟国家之间，种族跟种族之间啊，那不同的文化背景，甚至我刚才已经讲过了，连我们最亲的家人，甚至连同样是中国人，方言不一样，都会造成，对不对？讲广东话的喜欢在一起啊，那么讲台湾话的喜欢在一起，讲国语的喜欢在一起，好像一点点的东西不一样，就把我们聚在一起。那么在教会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神的原则，神要除掉一切隔断的墙啊。所以在这里讲的第一件事情，在基督里面的那个新关系啊，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变成一个。神把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成为同一个人啊。我想我上次追求聚会曾经跟弟兄姊妹讲过，但是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不在，所以我再用同样的比喻啊。像我今天如果有2个 quarter， 对不起，我应该预备的，这个实物教学比较吸引人一点。我如果有2个 quarter， 同样都是1995年造出来的，亮晶晶的啊，同样的 date 造出来的，成分什么通通一样，我们可以说我有2个相同的空在我的手上，这是叫做相同啊。那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观念，觉得我跟国豪或者我跟建树，我们里面有相同的生命，都是主的生命，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同一个生命，不是相同的生命，不是说他有他的生命，我有我的生命，所以他的那个空影掉了，我还有我的，他堕落他软弱，那是他的事，我还是我自己，不是的。神的观念里面，我们众人都被摆在一个身体的里面，只有一个身体，我们只有一个生命，所以为什么叫做同心同命同前途，我们是同一条命。所以今天在主的里面啊，主所做的合一啊，是一个生命借着死复活，所有的通通死了，然后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的。你看过这个麦子啊做成的饼，对不对？当你做成饼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分得出哪一粒麦子是哪一粒麦子？看不出来的，所有的麦子全部都被磨得完全碎掉，磨成粉，然后他们合而为一，他们做成一个饼。所以我们每个礼拜在这里剥饼，我们为什么剥一个饼？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有一，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发一个小饼，你的饼跟我的饼一样，不是的，我们是同一个饼。我们人虽多，岂不是同饼一个饼呢？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虽然这么多基督徒在一起，那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是 same life， 同一个 one life 应该讲啊，你只有一个生命。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软弱，跟你讲，你一定 hurt 到我，虽然我不知道，但是就着那个属灵的境界来说，你在那里犯罪，你在那里堕落，你就一定影响到我。同样的，你在家里面爱主，你在家里面祷告，你在家里面亲近神，你在一个隐藏的环境里面，你得胜，没有人看见，但是对整个身体来说，同得荣耀。这叫做身体的看见啊！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跟基督，我们跟众人，跟所有重生得救的儿女，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 new man， 只有一个生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叫我们和平，所以他第一个点他就讲到他使我们和睦，英文啊 他那个小智也说，他的或作，他是我们的和睦 ，He is our peace。所有人为的想要让人和平都很困难。我刚刚已经讲过，那个圣经学者他找到了7500个啊，这个立的那个永约，没有一个约超过2年的，没有一个约能够被持守。那我想我们不要讲他们了，讲我们夫妻之间好了啊。我想我们这个很难得现在有人这个结婚不吵架的啊，你男女会闹不愉快，你闹完不愉快，你们都希望下次不再吵架啊，甚至可能还约好我们下次再也不吵架。那你看看能够熬多久，对不对？太多不一样，我们很难真正能够越过我们的不同，来在主的里面能够成为一个啊。那圣经上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拯救都不是借着外面，不是借着要求，不是借着立约，不是借着盖章啊，都不是，借着因为我们里面同一个生命，基督成为我们的合一，他将两下合而为一，他拆毁了所有中间隔断的墙。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面对一件事啊。今天我们跟别人之间，我们的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墙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自己，我想有很多因素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我们太欣赏自己跟别人的不一样。我觉得我的看法最对。我觉得我的喜好最对啊，或者我觉得我这样子做没什么不对啊，反正我们都觉得我自己的就是对的啊，整个世界是绕着你在转啊，整个宇宙都是绕着你在转，那这是我们一切问题的关键。那神今天来，神就是要拆毁这道隔断的墙，让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冤仇、所有的不和、所有的厌恶能够除掉。人的关系决定了我们整个生活的喜乐的程度跟 quality， 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关系的里面 relationship 啊，每一个人都在，你跟父母的、跟同事的、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啊、跟儿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一个关系的里面。那个关系如果对的话，人跟人之间啊就会更亲近，那是很自然的情形。关系不对的话，很自然我们就会疏远，疏远到一个地步，就是墙的出现啊，墙的出现到一个地步，可能成为圣经上说的冤仇啊。这人跟人的关系对的是很自然就会亲近啊。这个以前我们曾经讲过，就是你看一对男女啊，你可以从他们很多的表现知道他们现在交往的程度是怎么样，对不对？以前我们说，你看两个人在一起都是男的在讲话的话，表示这个男的刚刚在追这个女的，一天到晚在讲自己的抱负、自己的喜好啊、自己什么自己的才干，一天到晚都在讲这些。啊，如果你碰到他们两个讲的话差不多的话啊，表示这两个已经恋爱了一段时间，或者已经准备结婚了啊。如果到后面发现只有女的在那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的，男的都不讲话啊，也表示已经老夫老妻了。那这里从这个关系里面，从他们的表现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来。那上次还有另外一个人讲，他说你看两个人打伞也是一样，那个男的都不顾自己淋湿，一直帮着那个女的撑伞的话啊，就是正在追她。啊，自己湿了都没关系啊，一副英雄这个好汉的样子就帮他撑伞。人家两个紧紧抱在一起躲在伞底下，这两个热恋中啊，或者刚刚新婚不久，然后等到那个男的自己拿着伞在前面走啊，女的到后面追，那个头要伸进来了哈，已经是老夫老妻了，老夫老妻了啊。所以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很好的时候，就很自然就很喜欢在一起啊，这个说不出来的，也不是说我们现在老夫老妻关系就不好啊，这个大家也不要误会，就是感觉上当初的那个吸力不够了啊，好像就是大概就是自己受自己的。车子关门也是一样啊，你这个每次都帮太太帮女的开门，是刚刚追她的时候，那你等到这个女的坐进去，她也会帮你开门的话，表示你们两个感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等到你自己进去坐进去，那太太还在外面敲门，你才想起来就帮她开门，都已经堕落了，那个关系都已经很久了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需要 refresh， 那个关系对的时候，你很自然就会想亲。那个关系不对的时候，那个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不会想到常常在一起。这个礼拜五，国豪说这个他们才一个礼拜没来下洛杉矶，就觉得好久了，我听得都很高兴。这个弟兄姊妹，大家关系对的时候啊，活在爱的里面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想在一起，那很自然的就会想要亲近。那么人跟人之间为什么 dividing wall 这么多呢？那关系出了问题。而这个关系，神给我们的解决之路啊，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He is our peace。你如果要借着跟对方谈条件， 或是借着争执吵架，或者要等到对方改，你们两个关系才能好的话，弟兄姊妹，你慢慢等吧，不可能的事情，你慢慢等。今天只有我们都回到基督的里面，他用自己的身体，他为我们舍了自己啊，他用身体废掉这个冤仇，把人跟人之间那个所有的隔断的墙，他为我们拆掉，让我们在基督的爱里面，让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所以以前这个赵永基弟兄啊，他们韩国以前这个也受过日本人这个很大的侵略，所以他们心里面都蛮恨日本人的啊。那么他自己做过见证，他说他刚刚开始被邀到日本去的时候，他说他根本没有办法跟他们讲道，他心里面有个仇恨在他里面，这个民族造成的啊。他心里面他想到他们小的时候看见他们的残暴，看见他们亲人被杀害，他去对着日本的这些弟兄姊妹讲道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流泪跟他们认罪。他说我原来没有力量站上来跟你们讲道，因为心里面的那个伤痕，那个隔断的墙，那个仇恨在里面，只有在基督的里面，神的爱把这个东西通通化掉，基督的爱拆毁一切隔断的墙。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啊，跟你亲爱的家人，或是跟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中间那个隔断的墙到底是什么，我们都需要来面对它。我们也许没有办法一下子要求你跟全世界每一个人中间都没有隔阂，但是至少在家中跟在教会里面是不应该容许墙存在的。我们要在主面前去祷告，我知道有些墙真的是高大的墙，我们打不下来，但是在基督里面，基督来， He is our peace， 他来，他就要把一切隔断的墙 dividing wall 为我们拆掉。他用他的身体啊，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命舍了，而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他把我们合为一啊。所以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跟另外一半，或者跟其他的人，我们中间的墙可能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需要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他。这个有一次我在收音机上听到一个见证啊，那有一对美国夫妇，那你知道美国人用信用卡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啊，他们都用到这个 credit limit， 都弄得满满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是还清的啊。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的啊，这个欠债太多不好啊，基督徒。那个美国人常常就用到 limit， 那他就说他们这个夫妻两个常常为了这张信用卡吵架。太太有了信用卡，没有钱也可以买东西嘛啊，所以他们每一次账单进来的时候，他们差不多就会吵架。后来有一次在那个 Christmas 过了不久以后，这个账单啊，这个飞进来，一张接一张进来。哎呀，你说这个圣诞节他们都喜欢买东西嘛，这个打开那个账单的时候，两个人就吵得一塌糊涂，那就吵到一个地步，两个人准备离婚了。你看一张信用卡这么薄这么小，成为他们夫妻两个感情中间最大的一座墙。他们就为了这件事情争啊争啊吵，吵到最后准备要分开来。那天晚上他们两个在主的面前都是基督徒啊，那我想也是主的恩典怜悯他们。那他们就这个在主的面前面对主，怎么会想到说为了一张卡，为了一个信用卡，他们会造成感情这么大的冲突？后来神也怜悯他们，他们都在主的面前知道自己错啊。所以他就做见证，他说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人把餐桌布置的漂漂亮亮的啊，还点上蜡烛，非常 romantic。咱们两个一起坐在主的面前啊，一起吃个很好的饭，然后把信用卡拿出来啊，在蜡烛的面前把信用卡剪掉，从此以后再也不用这个信用卡了啊。他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在蜡烛底下就把这个卡剪掉，然后两个在主的里面重新重归和好，从此以后说好再也不用信用卡啊。结果他们两个感情好得很，后来就真的就完全恢复了。这个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回家都把卡剪掉啊，就是你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它不值得造成我们跟我们亲爱的家人之间造成这么大的一道墙。当你跟旁边甚至跟你最亲的人，跟最亲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墙在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个受亏损的就是你自己，你不会快乐的。你如果在教会里面有哪几个人你心里面就是过不去的哈，你试试看，你在教会里面你不会死的。你听见他祷告你就觉得难过，你看见他起来做见证你就不想听。你知道这些东西啊，你不仅仅 hurt 整个身体，整个教会身体是属灵的，你第一个就是 hurt 你自己，因为你让你自己没有办法得到祝福，你没有办法在身体祝福的流里面去接受神元首整个 祝福的倾倒。每一次聚会，元首都有他的丰富跟恩典要倾倒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带着这个隔断的墙，带着冤仇来，弟兄姊妹，你是把你整个器皿包起来了，你得不到祝福。同样在家里面也是一样，我们都希望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诚实的去面对墙，先不要管对方的墙是什么，你先把你的墙拆掉。当你真的把你的墙靠着主的恩典拆掉的时候，会不一样的。今天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在筑墙，你一讲话他马上就 defense 啊，或者你不要 defense 他，他就 offense 你啊，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情。那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受的伤害受了很多，连我们的伤害的经验都会让我们去筑一道墙，对不对？谈恋爱失败过的人，下次谈恋爱的时候都很小心的，都会左看右看，左试右试，到最后才敢再走出来一步。因为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愿意这个样子，因为这个世界就把我们造成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愉快的经验，让我们不得不好像把自己保护起来。但是今天在神的心意中，在基督里面，他要把这一切隔断的墙拆掉，因为他自己为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的墙。烦恼负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他被称为罪人和罪力的朋友，所有有需要的都来到他面前。他为我们拆到一个地步，他把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来，永久磐石为我开，让我长身在里怀，完全开。其实你要伤害耶稣太容易了。而今天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恢复这样子的一个。那第二个啊，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新的关系，第十九节，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弟兄姊妹，这里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的一个新的身份啊，因为前面讲到我们跟以色列人无关啊，在应许的诸约是局外人啊，我们是被称为外邦人，通通啊，在以色列国民以外，通通都是外外外外外啊，那个外就讲到陌生了，对不对？啊，讲到生疏，今天我们不再做外人，乃是做客旅啊，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我们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讲到我们的新的身份啊，摆在一个新的国家里面。我想我们今天都在美国，在座很多人可能已经拿了美国公民啊。那虽然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方便，我们从来没有那么真正的认同它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被摆在神国的时候啊。表示我们接受神国的主权，整个地上神的主权是在他的国中通行，因为不信主的人不接受神的权柄。今天我们成为神国里的人，知道我们接受我们的主，这位伟大的神做我们的主，我们接受他的 authority， 他在这里管理我们，他在这里治理我们。同样的，他说也是我们也是神家里的人，家是讲到那个亲啊，那个爱啊，那个同一个生命的关系。今天我们回到家中来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家的感觉，我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啊。我们也希望让我们的聚会能够在神的面前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家啊。神的儿女来到这里，真的觉得在这里碰到爱。那家是我们得安息啊，让我们享受爱，让我们在这里休息的地方，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不需要伪装的啊，能够完全那样子的舒服，那个那样子的 relax 啊，能够跟家人在爱中相处。那但是神也说我们是神国里的人，所以这两个要平衡啊。我们不要光去讲家，讲到最后没大没小的啊。家里面国还是有它的次序，有它的主权在，而且我们面临的仇敌是同一个。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真的被主摆在一起啊，那个关系不一样。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对弟兄姊妹的包容性跟对你自己的弟兄姊妹，自己亲身肉身的弟兄姊妹的包容性程度是怎么样啊？有的人是相反啊。有人是对家人没有包容心，很容易吵架，来到教会里面就觉得跟大家很容易亲在一起。那有人正好相反，跟自己的这个兄弟姐妹犯点错或者讲错话了，过两天就好了，两个又好得很。但是在教会里面，如果谁讲错话或者谁得罪你，你那个中间上那个 gap 就很难恢复啊。那神今天叫我们说，我们今天是神国神家里面的人啊，希望让我们看见我们是负有同样的一个使命，我们有同样的主。我们面临同样的征战，而我们是同样家里的人，在这里我们真的是在爱的里面彼此扶持啊。所以我常常这个很舍不得弟兄姊妹这个回台湾啊，出去啦，就是常常听到有人要回去一个月，心里面就总觉得少一个，都觉得少一个，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想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可能我 太重感情或者怎么样，常常听到今天只能要回台湾了，哎呀就觉得又要一个月不见，或者这个人要走了，这个人要出差了，他总是觉得少一个人就好像家人出去一样，心里面就挂着一件事情，这个人出去了，好像端午回台湾，我们一天到晚就挂着他一个人回去了，心里面在那边征战，在那边面临那么多的困难，他心里面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想到他，就会挂念他。那这神把我们摆在一起，就真的像个家人一样啊！以前这个有弟兄，他这个别人送他这个生鱼，想到打电话请我们去吃，我都很感动，就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像一个家人一样啊！不要让大家误会了啊！不是，这个就像一个自己家里面的人，就觉得很亲，大家在一起就说不出来。也不是说我们身上会不一样，我们身上都一样，还是很多地方不一样，个性上、看法上，甚至有时候讲错话啊，开玩笑开过头了。但是你知道，一个家人，那个爱跟包容就是不一样啊。我就希望弟兄姊妹越来越能够把神的家当作自己的家，那这个属灵的家是一直到永远的。今天我们在这个家的感觉的里面，跟观念跟事实的里面，我们在这里生活，等到有一天我们放下这个地上的帐篷去见主的时候，在天上我们都还是在一起，那这是很喜乐的事啊！希望没有人觉得是很痛苦的事情，觉得在地上要在一起，到天上还要在一起，那你要赶快去面对主啊，然后把这个难处赶快除掉啊！这个以前这个有连长弟兄，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吓唬我们，他你在地上你跟谁就处不来啊，不好好学功课，将来在圣城新耶路撒冷，他就是你上面的那块砖，主就把你们两个摆在一起，在勇士里面都在一起啊，就吓得要赶快学功课，非爱他不可啊，不然将来压在一起是真不舒服啊，那这个吓唬我们的就是了。我们今天在地上被神摆在一起，真的是在爱中，从一心一出完全，我们都不完全，身上都带着软弱，世界在我们身上有力量，我们身上也常常还有一些胜不过的一些习惯跟罪啊，在主的面前好像老是这个走路走得跌跌爬爬的，但是当神把我们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那是出于神的恩典跟爱。他为什么把你带来，不把别人带来？神为什么把你摆在我的旁边，不把别人摆在我的旁边？我有神的主权在，神的恩典也在啊，所以我们像我们被神摆在一起，我们真的要彼此珍惜，好不好？让所有仇敌摆在我们中间的不和，或是我们里面的这个不顺眼、不舒服的感觉，或是任何那个 invisible fence， 好不好？我们都在主的面前，通通靠着主的恩典把它拿掉。真的在神的家中像个爱一样啊！我们有年长、有父老的啊，有做大哥哥的啊，有做大姐姐的，有做小朋友的，还有小孩啊，全家真的都在主的爱里面。那基督在这里治理我们。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治理他的家，你会觉得这个家真是一个吸引我们的地方。所以在这基督里面的新身份啊，最后我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新前途，我讲到并且啊，二十节，我们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荣耀的前途啊，就是神要把我们造成他的居所，这位伟大的神他自己要住在我们的中间啊。所以这是我们共同在主的面前所面临的一个前途，弟兄姊妹。那这一件事情实在是一件很荣耀的事啊。他说到我们一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讲到借着使徒和先知所传的启示和真理啊，是成为我们整个建造的根据。我们今天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是根据神的话，借着使徒和先知们所传递，神所启示给他们和他们所传递出来的真理啊，神所启示给他们的和他们所见证出来的那个复活的见证啊。所以今天整个教会的见证就是在这个上面啊，整个教会的建造是根据神的圣灵啊。这是讲到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他这里讲到耶稣，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个 cornerstone。那他们的盖房子跟我们盖房不一样啊，他们以色列盖房子最重要的，他们都是用石头一块一块这样盖起来的，所以他们的这个 cornerstone 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必须要摆得正，摆得好。那所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建造都是根据这块石头，这块石头必须切得最好、最完整啊、最沙里的一块啊。当这一块一摆准了以后， 其他的方向就跟着这里排了，长的也是跟着它，因为它都是方方的石头，就这边也是跟着它，那宽也是跟着它，高也是跟着它，那所有凸出去的你就根据它做校正，把你拉正。要换句话说，这一块不仅仅是一块根基的石头，那这一块是一个 model， 这一块是一个准则，所有其他的建造根据它。那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建造的工作，弟兄姊妹，完全就根据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建造。啊，手拿线砣，心变欢喜。今天我们在这里拉，就是拉基督的准绳在我们的中间，不是去讲你的观念对还是我的观念对。讲电脑的话，大家可以都讲不同的观念啊。但是今天讲到建造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标准，主耶稣自己。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是最好的标准。当你偏出去的时候，圣灵会光照我们，恩膏会教训我们。你会说，我为什么不能交通这个点？有时三太子就是很奇妙，神就是说吐出来了，不要再讲那一刀下去，那个吐出来的东西就给它砍掉了。建造是根据基督啊，基督是我们的方教师。当你还在那里坚持一个什么的时候，神说不要坚持，神把我们吐出来的地方砍掉。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懒惰啊，不肯把自己摆进来，那神就在我们身上做补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够对齐啊，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很多的时候我们达不到，差了一段啊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我们还达不到神所量的那个尺寸。那神就在我们身上做，神积蓄我们的生命，神建造我们，等到这个石头能够长起来，长到跟基督那个连在一起。所以根据基督做房角石。这边这个英文讲得很好啊，这个中文没有翻出来，它在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英文不管是 King James 或者 Revised 的那个 Standard。他都说长成 grows into， 就是长成主的圣殿。地上没有一个圣殿是长出来的，只有这个殿，属灵的殿是用长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东西就不是说我们不是根据外面的一些教条教会的规矩把你制造成一个方块，制造成一个神的石头。这个东西是在生命里面长出来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把基督的那个标准准绳拉在我们的身上。 He is the chiefCornerstone， 它是那个第一块和最重要的宝贵的房角石啊。所以这个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神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了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啊。他说是试验过的石头，是宝贵的根基啊，是稳固的根基，是宝贵的房角石。”这是讲到我们主耶稣。今天我们所有的建造，根据耶稣在这里做建造啊。所以在这边我们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一件事啊，我们今天不仅仅被神从一个无关啊，一个被隔离的一个光景的里面被神带回来，被主耶稣带回来，让我们得以与神和好，而且我们也得以众圣徒那个和睦。而今天在这个和好的关系，在跟弟兄姊妹和睦的光景底下，神要在我们身上做新的建造啊，那这个建造是一个伟大的建造，神要让他要这个房子被造成他自己的居所。所以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你现在如果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啊，让你在全世界随便挑一个你最喜欢的地方盖一个你自己最喜欢的房子的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会去挑哪里。我们一定很多选择，对不对？可能有人喜欢地中海边啊，有人可能喜欢这个加州啊，有人可能喜欢哪边不知道啊。但是你发现这个宇宙的神这么荣耀尊贵伟大的神，当他在这里选居所的时候，他却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们成为神的居所，这是神给我们身上太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做的这个工是一个伟大的工作。我知道很多的道理我们都只是道理啊，也许我们那天要见主的时候我们才会更恍然大悟，知道那么伟大。但是今天我们就求神开始开我们的眼睛，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大的建造，就是他要把他自己充满在我们的中间。当他充满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所有的人跨进这个门，人要在这里遇见他，遇见神的爱，遇见神的生命，遇见神的荣耀，在这里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所以这个建造圣经上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讲到 every one of you， 每一个人一同在这里被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哈，这个建造只是教会少数人被建造啊，跟我无关啊，我最近躺啊，我最近在主的面前太软弱， 这个建造跟我无关。弟兄姊妹，请求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想法，好不好？每一个重生得救人都在这个建造里面有份。你想想看，一个房子如果它有一些洞留在那里的话，夏天蚊蝇会进来，冬天冷风会进来，你会说我不过是那么小小的一块，缺了我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在美国中部的时候，跟一个台湾来的一个也是受来这边受训的啊，他也在那边读书，我们两个人去租了一个房子，又旧又便宜啊，那一个人大概才60块钱一个月，所以我们住的那个房间，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房间，还很舒服。我们刚刚去的时候还很生气啊，觉得一个人一个房间才60块钱，结果第一天晚上住进去的话，就发现不得了啊，那个冷风，你知道 Oklahoma 冬天曾经冷到零下的啊，那个风每一个缝一点点的缝它就进来，你就觉得这边好像有一个空气枪，那边有一个空气枪，那个冷风就这样顺着就这样进来。然后其他的不讲了，还有老鼠啦，还有漏雨啊，这个毛病多的是。那个建造是让人不舒服的一个建造啊，那个洗澡洗到一半热水就停了，然后你在那等啊，等到楼下的洗完澡以后，那个水再重新出来，受不了，那个毛病多的一塌糊涂。那便宜，但是真的是不舒服。那个建造你缺那么一块，那个冷风就进来，真的进来，你整个房间你开 heater 也没有用，那个冷风就是这样进来，你到处堵啊都没有什么用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神在我们身上一同做这个建造啊，缺一不可。你不要说我是那个大家都看不见的钉子，那个钉子不见的话，这个房子就不牢靠了。这弟兄姊妹，我们缺一个都不行。神说你们也一同被建造，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不要随便不来聚会啊。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知道今天教会缺了你都不一样的。你说我只是坐在这边听。我跟你讲，如果你真认识什么叫身体的话，你真的带着一个身体的看见来聚会的话，教会一个都缺不了。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见证啊，我说我这个在纽约开刀的时候，那时候他们给我做很多的检验啊，除了抽很多血以外啊，他还要抽骨髓，然后这个抽骨髓，抽完骨髓以后，后来有一天还抽我身上一块皮肤下来做化验啊，那这些虽然不舒服，但是都还可以忍受。一直到最后一天，他来给我抽身上一块骨头下来，就要弄骨头做化验的时候，啊，那天我真是受不了，那个很粗的针就在你身上这样扎进去，然后拔出一小块骨头，那个麻药等于没有打一样啊，所以我那一天躺在床上，那个腿动都不能动，不过少掉一小块骨头了，在我里面看不见的一小块骨头而已。那个弟兄姊妹，那个整个人一天都不能动，躺在那里。讲到身体。神用身体做比喻啊，讲到我们今天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真的就是在生命里面。所以他说，一个肢体受苦，全身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一同快乐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没有一个人在小看自己，好不好？我们今天都被主摆在一起了啊。这个神应许的诸约跟我们都发生关系。我们从前是与基督无关的，今天跟基督有关了。从前是远离神的，如今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得以亲近了啊！你看这么多讲的，我们通通都得回来。而今天不仅仅得回来，我们今天在一个爱的一个和睦的关系的里面，我们同被建造。而这个建造是为了神要来居住。所以圣经上哥林多前书一大堆的地方都讲到神今天居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成为神的殿。就盼望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越多满了神的爱，满了神自己的同在。我们也盼望也求主耶稣的爱跟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把我们中间一切那个隔断的墙为我们挪掉。弟兄姊妹之间的，我自己跟我自己家人之间的，先至少从我们的家，从我们的教会做起，那慢慢慢慢你也许做到你的公司里面，做到跟你同事之间。我说的那个让我们也去爱他们啊，反正至少我们先把那个隔断的墙拿掉啊，我们跟主之间的通通都要拿掉。那这些拿掉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家这个教会在主的面前会不一样。那让我们再唱刚刚那首677首好不好？神永远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